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操练敬虔圣洁，学习传道侍奉，求主装备悦纳使用，奋力传扬，同心建造中国教会。
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，
侍奉装备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侍奉装备第九讲。今天童真牧师会继续为我们讲述圣洁系列，他要为我们讲述是很实际的，怎样去得胜试探。这个时代处处都有试探，不光是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还有肚腹的情欲，甚至在人际关系当中，甚至在教会以外、教会之内都会有。到底怎样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呢？我们一起听童真牧师的讲述。
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分别为圣，献我主，委身教会蒙恩福，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这是第九课的炼净生命，就是我们的圣洁的生命第九讲，炼净生命，得胜试探。在上一课呢，我讲到我们要炼净生命，认罪悔改。不知道你今天或者是昨天晚上有没有认罪悔改，为自己的生命好好的在神面前来反省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进到的是第九课，炼净生命，我们要得胜试探。我们要得胜试探，首先要知道试探与试炼的分别。分别呢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。第一，就是生命成长必须经过考验。第二呢，考验当中有主作为我们的依靠。第三呢，试探却是来自私欲。好，我们先讲的生命成长必须经过考验。生命要成长，就必须经过考验。不经过考验的生命很难成长的。不管一个人信不信主，都会面对各方面的考验。有人以为信主的人经历的考验会比不信的人少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相反，我们基督徒活在俗世洪流中，要持守信仰和圣经价值观，可能面对的考验要比一般不信的人更多。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，记述了主耶稣在正式出来传道服事之前，就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和新约书信，好像《彼得前书》等等，也见到初期教会肢体的见证。 如果连我们的主和初期教会弟兄姊妹都受到各样的挑战和考验，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也不会是例外的。生命成长必须经过考验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给我们安慰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经历了考验就生信心，坚持忍耐到底，在品格道德上就成全完备了。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考验当中有主依靠。雅各书给我们更大的安慰是提醒我们，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，当我们落在考验当中，我们是可以呼求神加给我们力量去面对。正如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说，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必须凭着信心，必须凭着信心祈求智慧，这样那后赐众人不斥责人的神必听我们的声音。我们千万不要凭血气靠自己，因为我们并不认识自己有多软弱。将强，好像保罗那么坚强的人也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而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脱离罪的律，更何况我们呢？保罗经历主耶稣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样我们也同样可以靠着祷告来支取复活主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去面对种种的考验。第三点，试探却是来自私欲。有时候我们犯罪之后就推说是神造成这个原因，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犯罪了。例如好像，如果不是我肚子饿没有钱买面包，我就不会偷面包了。意思说，如果我有钱我就可以买，那就是推脱说没有钱嘛，所以我就犯罪了。圣经在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八节的教导是，神是美善，是不会用邪恶诱惑人的。人顺从肉体私欲犯罪，是受到自己的私欲引诱。各样美好的恩赐和完美的赏赐却是从神而来，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，神是不会试探我们的，我们却要小心在面对与神为敌的自我中心和世俗试探时，要坚持不要放弃信念，免得顺从私欲违背神。我们行得好一定蒙神悦纳，同时也要留意罪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却要制服它。第二大点，常见的试探。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来自世界的引诱。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警示我们，这属神而生活在世界的人要小心，不要让世俗物质潮流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取代我们对神专一纯净的爱。使徒约翰笔下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官能上的邪情私欲，眼见而生的贪恋渴慕。 以及由于拥有可见财产或者无形资产，如权力、名誉的骄傲。说得白一点，就是情欲。今天有人用情色或者是色情来表达情欲。除了情欲之外呢，还有金钱、权力、虚荣感。大卫败在情欲上，巴兰败在金钱上，旧约的扫罗败在权力、虚荣感上。我们要以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务要谨守己心，因为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在这个常见的试探之外，还有一点，就是侍奉的难处。任何认真侍奉的人，必然会面对来自外在或者内在的挑战难处。旧约的先知是这样，主耶稣在世服侍时是这样，跟从他脚中去服侍的保罗、彼得也一样。我们可以从主和他的仆人身上学到功课。首先要学的就是面对非难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常常受到法利赛人、祭司、文士等攻击，甚至要置他于死地。但主就专心致志于要做成父神差他来做成的功。我们侍奉主，也要常常记着自己从主领受而来的呼召，记着我们自己的身份，免得被分散注意力，消耗精力去做次要的事。主应许那些为福音缘故受苦的，在天国他们的赏赐是大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也写到自己面对各样攻击时的态度。哥林多前书4:3-5，保罗面对别人的误会说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。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第二方面，侍奉的难处，我们身体患病。在另一方面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分享自己带病服侍的经历，也成为我们的激励。在哥林多后书12章，他提到自己肉身上的软弱，他身上有一根刺，保罗说曾3次求主挪走那根刺，可是主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。这里我们看见生命态度的一种转化。保罗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最好的就是病痛麻烦立刻消失，但神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。神要保罗知道，神的大能恩典比保罗的软弱更大更强。几乎保罗带着软弱，他会经历领受神更大的能力。在侍奉的难处第三方面，讲到环境难处。在哥林多后书11:23-29，保罗提到自己为主受劳苦，下监狱，被鞭子、棍子、石头打，又遭海难，路程中种种环境人事上的危险。 随后就在哥林多后书11章31节到32节看见保罗把焦点从自己的软弱转到感谢神和颂赞神之上。在腓立比书4章11到13节，保罗提到自己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会知足，不管是饱足饥饿，不论是丰富缺乏，保罗都能靠着赐他力量的去应付各样情况。好，我们讲过第一大点，试探与试炼的分别，第二大点，常见的试探，现在进到第三大点，炼净生命之功课己身。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我们讲过生命成长必须考验，讲过生活中一般面对的试探，以及侍奉一般面对的考验后，现在就来说说怎样靠着圣灵得胜试探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，就是当我们面对试探，那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事，圣灵内住我们生命中，随时预备给我们力量，却很在乎我们有没有向神呼求，还是说我们会自持自己的力量。如果我们凭个人的血气之勇去和试探斗个你死我活，多数不会有好下场。但如果我们心中明白自己的软弱，晓得在软弱中呼求神的帮助，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在我们忍受试探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就是爱主。我们看约瑟的例子，在创世纪49章讲到约瑟的祖母天天以美色引诱约瑟，约瑟心中因为记得神的圣洁，他也要跟随神的圣洁，所以不会轻易的任由自己做得罪神的事。在创世纪49章下告诉我们，约瑟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从约瑟的回答，我们看见他是坚定清楚的向诱惑说不，因为他记得神的标准。接着我们看下文的记述，读到约瑟不听，不和祖母在一处，知道约瑟主动避开那容易陷他于不义的环境。约瑟能够这么做，出于他对神的敬畏，所以他没有在安夜疏失时松懈做恶事。我们再看斯提凡，使徒行传6到7章记述他殉道的经过。在使徒行传7章54到60节这么说，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，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，斯提凡向众人讲完道之后，众人极其恼怒，大失常信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，用石头打他。但斯提凡竟然是为这些暴民祷告。圣经记载斯提凡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所以他能够做到不凭血气而凭灵气回应。节制不是要靠个人的修养，而是因为有圣灵内住，生命里有圣灵就会结出节制，这是爱主敬畏神的流露。以下我们就来说说如何靠着圣灵去陶造性情。在犹大书20节到21节的话，给我们陶造灵命性情做了一个指引。圣经说，现在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就让我们用以下四部曲来解释。第一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神的话是我们抵抗试探的最大武器。人类的第一宗罪是夏娃没听清楚，没有认真对待神的话。而主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，是以生命记的话正确坚定地拒绝了撒旦的谎言。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7节提到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约翰在启示录12章11节提到，弟兄胜过魔鬼，是因着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。神的话语大有能力，是真实的，如同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所说，能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与教训、度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愿我们清楚明白遵守神的话。第二，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面对生活中种种难处，别忘了有一位保惠师圣灵。罗马书9章26节说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，我们也当常在圣灵里祷告，按着神的话语心意去求，按着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2节教导提摩太那样，找灵友代求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第三部曲，保罗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怎样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？就是实践神话语的人。约翰福音14章21节记着主的话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最后一部曲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 最后是要记着主的恩，偶尔失脚，如大卫，如三次不认主的彼得，何时悔改回到主身边，这样忧伤痛悔的人，主必不轻看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么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你能够做一个胜过试探的人。愿主赐福你。
谢谢童真牧师的劝勉。让我们呢再复习一下他给我们很宝贵的秘诀，怎样胜过试探。那就是呢，我们要爱主。啊，的确是的。让我们观察一下呢，在我们身边那些很恩爱，能够呢，很恩爱到呢白头到老的那些夫妻们啊，回想他们怎样经历过这么多年婚姻生活，我相信因为爱，所以呢，他们可以那胜过很多很多的试探。那如果我们爱主，我相信呢，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抵挡试探的。刚才童真牧师特别引用了犹大书的经文，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把这段宝贵的经文给读出来，因为呢，这一段的经文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试探。犹大书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那里这么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里提到神的话语真道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，圣灵里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，爱神实践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，还有常常仰望主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。有这样的例子吗？有的。谁曾经靠着神的话胜过试探？主耶稣基督啊，记得他怎样用神的话抵挡魔鬼的试探吗？当然，魔鬼也曾经乱用神的话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比魔鬼更加清楚神的话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要对神的话有清楚的认知，免得我们被异端掳去了。还有谁曾经常常在圣灵里祷告胜过孤单？保罗。谁曾经常常在神的爱里边和仰望主的怜悯？彼得、约翰。愿意他们的见证可以激励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常常有许多的挑战和难处，求圣灵你保守我们，常常扎根在你的话语当中，常常的能够在圣灵里边祷告，常常的能够爱你，实践你的话语，仰望你的怜悯，帮助我们得胜试探。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。